弟兄姐妹平安，真的非常的感谢主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受装备，我们一起来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的我们一起来受到造就。神在起初来祝福这个世界，祝福我们个人的时候，主带来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万国万邦万族都会因我们在做蒙福的人而得福啊，让我们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学校里，都因为我们而让大家都得福，并不是一个骄傲，而这是神丰富的应许，从起初就开始了哈。今天大家跟到这里来哈，我们来思想创世纪里面的篇章，我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往何处去？我们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做个简短祷告，开始今天信息分享。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仰望。主，谢谢你能够让我们有这福分，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跟我们众肢体，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献上仰望赞美。主，这是你讨你喜悦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你掌管接近你仆人的口，向你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这个世界变得常常让我们都觉得说奇怪，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啊？我们觉得还好好的哈。我在去年对，我去年有机会我到欧洲去啊，去到那个巴黎啊，其实巴黎很美哈，真的巴黎很美。当然这个城市也有很大它自己本身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啊。那个城市里面说，哎呀，我们那个男女之间相交往没有时间什么交锁的男女朋友，时间太宝贵了，不要花时间在搞这些什么浪漫的东西啊，直接就好了哈。好，这个，所以为什么阿拉伯国家每次在恐怖攻击的会挑选这一个巴黎来做攻击呢？因为巴黎本身的文化是跟阿拉伯的那些阿拉伯人的那些回教的文化是激烈的冲突的，所以挑选它做一个攻击的目标。那巴黎那是自找的哈。但是我们想到，哎，巴黎这么一个先进的国家，经济各方面在欧洲排第二或第三呢，有时候它排第二，有时候排第三，前一段时间排第二，最近排第三了，哎，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后来才发觉到哈，原来所谓的 ISIS 这个伊斯兰国组织，它的存在真是不那么简单，非常的复杂。为什么那么复杂呢？那这两天你看，一个小小的土耳其竟然胆敢把俄罗斯的战机给打下来哈，敢拔老虎拔虎须哈，为什么这样子？原来其中很多利益的冲突在里面，并不是什么经过领空17秒，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哎，我们对这个世界真是不明白。美国每次去轰炸这些 IS 这些集团的时候呢，看到没有，美国从来不会去攻击他的油田和炼油设施啊。美国干什么？这么大的目标，我们炸那些不重要的目标干什么？原来 IS 的集团的成立跟美国有非常大的利益的勾结。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有没有答案？有答案。创世纪前三章就给我们很明确的答案。创世纪前三章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哈？好，我这个好，我们这到底是从哪里来往？从何处来往哪里去？啊，以前我有些朋友哈，他们是什么练习这个禅宗的？禅宗，他说我们常常跟人家聊天的时候讲到说，人到底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答案，说人是从来出来往去出去啊。有没有答案？没答案啊。禅宗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但是我们反对它，之所以反对它，因为这个所谓的佛教的大，怎么讲，佛教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禅宗呢，基本上是无神论的。他们不相信天堂，不相信地狱，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现在，只要怎么样，他们活在当下，对，其他的都不理哈。他们是个无神论的，不相信创造，不相信天堂，不相信审判，审判在他们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们讲了很多话呢，讲了等于没有讲哈。讲了等于没有讲，到底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还有呢，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在创世纪 前三章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其实今天经文应该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没有关系哈。我们看创造的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的。好，今天经文，野地里还没有，田间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没有人耕地。大家知道吗？圣经里面哈，在挪亚方舟之前，在洪水之前，人对雨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没有下过雨耶。地上怎么长东西出来呢？因为有湿气，有雾气滋润这个地方，够了。啊，圣经哈，我们常常不要，我们读圣经不要钻牛角尖，不要用字义去解那个圣经，因为起初的上帝说，地下的水要分成地下有水，天上有水，天上有没有水啊，各位？天上水，哦，我们天上水蒸气，不是希伯来原文那个水啊，是这样子倒出来的那个水啊，跟水蒸气是两回事。他们的概念，以前写圣经旧约的概念是，天上有一层水被天空封住了，万一有破洞呢，水就会流下来。哦，我们知道啊，这概念是不对的。但是圣经写圣经的时候呢，是用人可以明白的文字把圣经给记录下来的。当时人没有这个雨的概念，所以当挪亚做见证说要下雨了，将有洪水，当时人说哎，这个老头可能有点问题。大家知道吗？挪亚在那儿在山上一面建方舟一面做见证有多久的时间啊？100年呢。各位，我们做见证有时候做10分钟就很累哈。挪亚为主做见证100年，说会下雨，在高岗上建方舟，人家笑他这个老头有问题，这家人都有问题。100年之后果然天下雨了，当时天是没有下雨的哈。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人啊，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建立了个园子，叫伊甸园，把造的人安置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上帝所创造的不单只是伊甸园，整个世界都他造的，但是在世界造当中呢，画了一个圈圈，那个伊甸园让亚当住在里面。神对亚当实在太好了哈。那神使其在里面呢，长出各样的东西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耳目，像那果子可以好做食物，园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上帝立好了这样东西之后呢，我们再看下面第四章，进入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第四节，蛇对人说，其实上帝就一直开始就跟人说，哎，你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你们会必定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好，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和神能够知道善恶。这句话哈，有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在哈。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也悦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人想的哈。然后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啊，故事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上帝为什么设一个生命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伊甸园里面？神有神的主权，这个天地万物，伊甸园是他造的，放在那里。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代表两个原则，一个是生命的原则，只要吃了分别是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人就可以有永恒的生命，人就可以不死。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这个叫做服从的原则。神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哈。创世纪第二章第16到17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便的吃，就有一棵树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小时候哈，我在小时候在主日学听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想，如果我是亚当的话，先吃生命树的果子，再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这样子两样都有，又可以不死，又可以聪明，多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不需要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只要不去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不会死，对吗？他们在那里面跟神有密切的交通，有沟通，神常常与他们同行， 他可以直接面对面可以见到神，多么好的日子。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诫命，让亚当他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因为这是顺服的一个考验。神说不可以吃，人就要顺服这一个吩咐，不管是合理或者是不合理，不管这个是不是合乎健康的原则。我们常说哦，听上帝的话如果不合乎健康原则怎么办啊，出于神的话，人必须要绝对的顺服。其实昨天呢，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是星期六聚会的哈，讲到说，我特别讲到雅各的这个故事。我讲雅各的时候呢，就看到另外一个人跟雅各对比的，就是以扫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从外面打猎回来，哎呀，肚子好饿，弟弟，你把你的那个红豆汤给我喝吧，因为我饿得快昏了。是不是？请问以扫是不是真的是饿得快昏了，不能动了呢？当然不是，他还冲进来呢，对不对？因为刚好碰到了雅各从炉子里把那个红豆汤端出来了啊，我饿死了。如果没有端出来呢，他还不是去找别的东西吃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看到这个红豆汤突然引发他的食欲，我就要吃。雅各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何等人物，趁机会要得到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对雅各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对以扫来说呢，不如一碗红豆汤。好，卖给你这个东西，我饿死了，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是吗？在这里提到一样东西，人类犯罪的第一个犯罪就是跟吃有关系。孔子说：“食色性也”，都跟我们吃东西有关系。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了以扫，他因为在吃东西方面不能够有所约制。想吃就吃，所以牵扯到另外一个犯罪的人的犯罪，另外一个原始的罪，那就是性欲，人的情欲。人不能控制吃东西，他的性欲方面他多半也不太能控制。所以上帝为什么拣选了雅各不拣选以扫？以扫这个人呢，他的生命上有相当大的一个缺陷。果然他在婚姻上让他的爸爸还有妈妈，他爸爸以撒以及妈妈利百加非常的烦恼。为什么？他在这方面没办法控制自己。在这里真是也跟所有的我经历过很多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让年轻人好好学习功课，在吃的方面还有在男女的关系方面，我们不能够玷污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说没有关系，有关系，非常有关系。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凭着圣灵生种，我们就收永生；我们凭着情欲生，就会收败坏，就是这么简单，是吗？圣经里面两个人物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考验之后，荣耀主的名。第一个就是约瑟，约瑟在那个波提法家里面，他面对的一个考验就是男女性的关系，送上门来的耶，拜托。家里没人，是主母，只要我能够沟通跟这个我老板的这个裙带关系能够连上去，以后我就可以安心的过日子，可以做在这个波提法家里面做大总管，可以做到永远，好不好？真好，求之不得，对不对？但是约瑟在这方面他拒绝引诱，胜过性欲的引诱。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王给他山珍海错，拒绝口欲的引诱。你看这两样，对不对？胜过之后带来的就是荣耀哈。那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说，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我们见过很多父母说，哎，我们家里面都是实行民主的，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民主才产生做决定的。我相信真的是实行民主吗？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在家里面没有民主这回事儿的。真的没有民主。如果家里净讲民主，那糟了。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投票，冰淇淋。对吧？家里没有民主。在圣经里面有十诫哈，有人说前四诫是对神的，后六诫是对神对人的，我的看法不太一样，不一定正确哈。前五诫是对神的，前后五诫是对人跟人的关系。前五诫呢，最后一个是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是对人还是对神的？我说是对神的。为什么？在人还没有认识神之前，父母就是他的上帝，对还是不对？我们对一个孩子说，五岁的孩子，我跟你讲哦，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住在我们中间。他什么啊？什么道成肉身？我就知道听话有好东西吃，不听话就是一顿藤条炒肉丝儿啊，不好受哈。 马上板子伺候了，我知道听妈妈话就有好处，不听妈妈话就没有。妈妈上教会就上教会，给我钱要奉献，奉献给主耶稣，他对主耶稣怎么认识啊？他不可能认识的嘛，是吗？在他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他的父母就是他的上帝。当孝敬父母，我们连看得见的父母都不能孝顺，我们怎么能够敬畏我们看不见的上帝呢？我们在慢慢生活当中，我们体验到，哦，原来这么丰富的东西是天父所创造的。我慢慢理解，慢慢知道，神跟我们建立一个沟通的关系，让我们更多认识上帝。当孝敬父母是对神的，这是对神的，很重要哈。我们要在家里面，我说家里面没有所谓的民主。我们提到了亚伯拉罕，他顺服上帝，将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这件事情合理还是不合理啊？合理哈。大家知道献燔祭什么意思吗？燔祭就把整个牲口杀了之后，在坛上整个烧成烟献给神，这叫燔祭。把以撒献为燔祭，不合理。当人做献祭，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在当时的那个迦南地哈，杀人来献祭，这是很普通的一种事情，非常不正常的。而且呢，把自己的儿子杀来做燔祭，也不合乎人伦的。但是人伦是控制人的，不是拿来限制神的，是吗？因为亚伯拉罕哈，他的顺服就称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没有说，哎，上帝啊，不合理耶，不能杀人呢，对不对？这样做是不合乎人伦道德的。亚伯拉罕没这样说，顺服是他的义。我在这儿也说过哈，曾经也说过，在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提到，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任何的行为而称义，不是靠行遵行律法而称义，因信称义。好像是在这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他在加拉太书他的语气非常的不好，非常的好像是保罗那个非常的愤怒的这样的指责从耶路撒冷来的捣乱的人，他们特别把这一个一定要遵行律法的这个教义摆在基督徒中间。保罗非常非常的反对这件事情。但是呢，别忘了后来我们看到雅各书特别讲到说，不单单只是因信而称义，也要因行为而称义，对不对？好像看起来雅各书跟加拉太书在唱反调，其实呢，雅各书所讲的东西正好是帮助了、补足了很多加拉太书，让帮助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帮助了很多东西。别忘了，加拉太书到第五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讲到人的罪行，十五种罪，其中第一项就是奸淫，男女性关系的第一项。第二项它分成四组，最后一组讲到吃东西，我们在喝酒方面一定要有所节制，啊，他没有说不能喝酒，一定要有所节制。我们在吃东西上要做出见证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雅各书第二章第21节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是不是因行为称义呢？如果我们把行为这两个字，如果用另外两个字来取代一下，我们就比较明白，岂不是因顺服称义吗？哎，我们明白了，要顺服耶，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来讨神的喜悦。顺服没有讲的，没有妥协的余地，顺服或者是不顺服，就是这么简单，不是所谓的行为的问题哈。所以说到罗马书第五章第18到19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服从顺服，众人就称义。还是一样，以顺服称义。因为行为哈，我们不要随便改圣经，不可以。圣经有的我们就说，圣经没有的不可以随便改。但是行为的意思不是常常给我们一个误导，就是说我做很多事，我今天奉献了1/10，所以上帝你就给我更多的钱，做交换的礼物吗？我今天有服侍，所以你给我健康。如果没有健康呢？如果我奉献了没有发达呢？是不是继续顺服？顺服，对不起，没有任何条件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在这里哈，罗马书特别把这个行为，他用另外一字，用服从顺服来代替，因此称义。亚伯拉罕是人类立约的代表，他的行动的同时不单是代表自己，也代表了全人类哈， 代表全人类。如果亚当，我想如果哈，我们对假设的问题没有答案，对不对？如果亚当他通过了顺服的原则，而一直都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当然这个约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约哈，上帝说你不要吃哦，吃了日子必定死，这还没有成为一个约的这个本性。约是怎么样，你如果守这个约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带来怎么样的好处，这叫约啊。所以上帝对亚当，有人说上帝跟人类定的第一个约是亚当之约，有点不是那么能够完整，因为这不是一个约的一个处，还没有到个约的样子存在啊。那守得住约，赏赐是生命，他可以不死吗？如果没有守住约呢，代价就是死，很简单很清楚啊。生命之约是神说了算的，吩咐人去遵守。人有没有权利说哎，改一改改一改可不可以啊？我们人可不有权利去改啊？没有权利去改，对不对？比如说举个这样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立一个遗嘱，离遗嘱的受益人他没权利说哎，改一改可不可以，没得改，对不对？甚至有些时候那些约连遗嘱的受益人是谁都不知道，等着皇上驾崩了才去光明正大典后面去拿出他的遗诏出来一读，传位于四太子，原来以后来雍正继位了。哎，他都不看小说了。大家看到没，他想传给谁就传给谁，不是说我们改一改，哎，我们来商量商量民主一下，没得民主的，我说给谁就给谁。所以很多人说其实是传位十四子，把那个十呢改成余，传位于四子，所以雍正是篡位的。哎，拜托，遗嘱哈，三种语言，满文汉文还有蒙古文，怎么改汉文不能改满文和蒙古文吗？是吗？这份遗嘱是三种文字写的，它就是属于雍正。雍正有没有改一改？哎，改一改改改提早传位给我，不是，说的什么就是什么。上帝跟人立的约也是，人没有办法去参与在其中，因为那是上帝的主权。第一个，生命之约在于顺服。各位弟兄姐妹，顺服是个起初的东西，最开始的一个在跟神们建立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让我们一辈子去学习的东西哈。关系的破坏在于质疑，关系的破坏第一步就是怀疑不信任，关系的破坏挑拨离间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哈。神真是说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里说的哈，神对，真的不让你们吃吗？他质疑神的权柄，这就是犯罪的第一步，哪怕是一秒钟。圣经里面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说不可起誓，是什么意思啊？就说不可怀疑，不可说谎话的意思哈。当我跟我就跟我的女朋友说啊，对不起，本人已经结婚了35年了哈。我当时我跟女朋友说，哎呀，某某人我爱你，真的吗？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我要999朵玫瑰花，你爱我吗？证明我看，看我那个戒指上的石头到底有多大？为什么？不信你嘛，对不对？关系的破坏在于怀疑。如果今天我的儿子小儿子跟我说 Daddy 我好爱你哦，我说真的吗？证明给我看。不会嘛哈，我相信你不会说谎话。哇，儿子太棒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可能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是他真的爱我，我就相信他。关系的建立不容许怀疑在其中，各位，一有一点点怀疑关系就破坏了。我们怀疑上帝，哪怕是一分钟，真的上帝听我的祷告吗？上帝真的爱我吗？咦，上帝真的存在吗？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真的能可以赦免我的罪吗？他是谁呀？怀疑哪怕是一分钟一秒钟，关系就开始出现破裂。夏娃回答蛇的话，我们看出端倪来。夏娃受了撒旦的挑拨之后听了蛇的话，撒旦也认为上帝啊有点太那个严格了哈。我们看第三章这边说哈，女人对蛇说，园子中的果子树我们都可以吃，唯独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圣经有没有说你们不可摸啊？ 好像是说了更加让上帝的话更加那个更加好像是更加能够顺服他。上帝不单不是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哦，摸都不可以。神从来没有说不可以摸。哎，小时候我的脑子比较，我比较坐在那边听老师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就有点不乖。万一亚当他坐在树的下面不小心啊睡着打瞌睡，那树果子掉他嘴里吃了，他算不算犯罪啊？没这回事哈。上帝说那个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所以不管那个树长大了没有，生虫了没有，开花没有，结果了没有，亚当和夏娃不太会去在意的。为什么？反正我不能吃嘛，对不对？那不是我的不能吃的，管他呢，对不对？生虫烂掉算了哈，他从来没去注意的。好，蛇说哎，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哦。亚当就说，夏娃就说，对哦，上帝说不可以吃，甚至还不可以摸。这句话其实是女人加进去的，撒旦真是厉害，轻而易举的就挑拨了人和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女人这种心态之后，那上帝连摸都不可以这种的心态之后呢，接下来就进一步挑战神的权柄。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哈，撒旦却说你们不一定死，这直接就违背了上帝的话了。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紧张的关系在哪里哈？上帝那个夏娃接着下看到那个字，夏娃说真是的，神不让我们吃，连摸一下都不准，有没有？这是我模仿这个夏娃的语气，真是的，不让我们吃，连摸一下都不准。上帝没说不准摸，从来没说过啊，他自己加进去的。然后呢，质疑就是离间的第一步，我们质疑上帝。第二步呢，当我开始质疑我的老公是不是真的爱我，我的老婆是不是真的爱我，这是质疑。第二步呢，就是质疑他的慈爱，他真的爱我吗？他说的是真的吗？第二步是他真的爱我吗？撒旦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吗？这句话的含义就是神禁止你们吃是不想让你们眼睛明亮，不想让你们得到应该有的权利。看到吗？这话的背后，这个撒旦真是很厉害很聪明啊！啊，难怪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善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啊！人家想起了撒旦好像不是完全不是一无是处啊，挑拨离间功夫一流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时候，对不起哈，我在这说话可能会得罪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年轻的朋友，我也年轻过。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冲劲，都想做一些事。然后呢，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长辈说这个不准，那个不准，有没有？你们不了解我们，我们年轻人，我们有话要说。谁说一定要遵守你们的规矩啊？我们要改变，改变就是什么？就是革命，革命有理，造反有理，对不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啊！大家年纪太轻了，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对不起，我生在台湾，我是用想象的。像在我这个年龄，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年龄那个年龄的朋友们，在天安门前面举着红宝书，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你们要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些老一辈的人，请你让位，是吗？我们太容易被挑拨起来了，我要讲话。我的声音要被听见，我的意见要被尊重，我的想法你们要知道，我的。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还有上帝了。犯罪的第一步，我。很多人做见证啊，我很棒，忘了神，我们靠着神，没有他，我们凡事都不能做。并不是说年轻人不好，我们鼓励年轻人，如果没有年轻人就没有五四，没有年轻人就没有329，没有年轻人这个国家可能停滞在那里。对，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要逾越的，你们要定教科书，我要知道你们教科书怎么定的，不能有黑箱作业啊！对不起，不讲政治哈。然后本人虽然今天是蓝色领带啊，蓝色衣服，我没有颜色的哈，我没有颜色。年轻的孩子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其实你的妈妈叫你每天晚上11点钟以前回家，她是爱你吗？不是哦，妈妈只想控制你。朋友们跟你讲， 妈妈只想控制你，想满足她自己的控制欲而已。让爸妈最伤心的莫过于说，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管我？你听我，你想我听你的话，只想我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而已。这是最让父母伤心的事哈。各位，我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出，哪里去，何处是归途？关系的破裂第一步就是质疑神的权柄。上帝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质疑上帝的权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开始质疑上帝的慈爱。他真的是爱我吗？爸妈真的是爱我吗？我的老婆她真的是爱我吗？老公真的是爱我吗？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人的理性取代神的主权，于是人就自己要当家做主。我要自己当家做主，人定胜天，对不对？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会唱国际歌吗？没听过国际歌，有听过国际歌吗？国际歌第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任所谓的救世主，我就是救世主。算了，嗨，拜托，我无产阶级专政哈，在共产国家里面没有人不会唱那个国际歌的。第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救世主，人定胜天啊，人定胜天，质疑上帝，我自己要当家做主。质疑上帝的能力，接下来就是质疑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慈爱，接下来呢就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小聪明跟上帝去作对。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可以悦人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哎，什么时候这个女人，那女人就是夏娃哈，这个女人她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棵树有开始这么好的感觉？以前是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什么时候觉得说，哎，这棵树很可喜，可以做食物，可以悦人耳目，还能够使人有智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爱啊？你看到魔鬼挑拨离间吗？其实这棵树呢，在女人出现之前，这个树老早就有了，是吗？因为上帝跟亚当说不可吃这个树的时候，上帝还没有帮他做，帮他那个创造，带那夏娃带到他面前。这个树是以前就有了。前面提到了关系的破裂，第一个是质疑神的权柄，质疑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要独立自主，我们要脱离管辖，我们不要黑箱作业，我要知道所有的真相，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质疑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慈爱。结论就是，敌人其实比自己的亲人更加可爱，朋友比爸爸妈妈可爱，魔鬼撒旦比上帝还可爱，是吗？神只是限制我，他只是管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能随便吃东西。这个那个牧师也说不能吃东西，男女关系也不能够随便自由。撒旦多好啊，撒旦多么体贴啊，撒旦体不体贴？撒旦很体贴的，各位。如果今天魔鬼撒旦出现在你面前，你害不害怕？对不起，你大概不会害怕。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讲，魔鬼撒旦的样子是什么样子？长了两个红色的脚，拖着一个带叉的尾巴。不是，那是卡通人物啊，那是可爱小鬼，就是那个样子。真正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的样子像光明的天使，又慈爱又光明，而且非常的体贴。谁说不能吃？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且吃了之后你跟上帝一样哦，可以有智慧，多体贴。第一次体贴让人吃，第二次体贴还是让人吃。第二次在什么时候？饿了，对不对？多久没吃了？40天没吃了，何必那么辛苦呢？把石头变成饼啊，多体贴啊。干嘛要去走闯南走北的传福音？要成名，要立万，要让大家敬仰你，很简单嘛。从殿顶跳下来，天使一定拖住你的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宗教中心，只要你跳下来，万人空巷，哎，多么棒！干嘛要钉十字架？干嘛要走哥哥他的道路？各位，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受苦呢？是不是一定会受伤？请问，跟各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劝告，你真的说，我主啊，我要跟随你走哥哥他的路，走哥哥他的路是不可能不受伤的。崎岖的道路 粗糙的十字架，有鞭子打你，怎么可能不受伤？神的仆人怎么可能不受伤？预备好了吗？千万不要说我要奉献哈，说之前小心一点，考虑一下你自己说的话。何必要受伤？很简单，只要拜我一下，哪怕是假装拜都没有关系，天下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这些原始交给我掌管的，对还是不对？对。撒旦没有骗耶稣，他知道骗不了耶稣的，这些荣华富贵是交在魔鬼手里掌管的。以前人呢，在过年的时候家里会贴一个那个什么叫挂签啊，些什么横财就手，我心里想横财就手不是来自于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什么？我们种葡萄园，种葡萄有葡萄酒喝，我们种橄榄有油吃，我们种有饼吃，这是祝福。借着我们的工作劳力付出荣耀主的名，而不是等着雕饼给你吃。有没有雕饼给你吃的时候？有，那是在特殊的时候，要接受使命的时候。以利亚有雕饼给他吃，以色列人有吃不劳而获的玛纳，那是有使命的时候，不一样。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付出劳力，在劳力当中荣耀上帝的名，这就是神的祝福。但是撒旦非常的体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一套哈过时了。撒旦非常非常的体贴，亚当夏娃的意思是吃了果子眼睛能明亮，可以跟上帝一样可以分别善恶，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这么重要的信息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信息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吃了可以跟上帝一样，哎，因为你没有对我好，你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隐瞒，所以我也可以对你不好，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知道吗？各位，亚当夏娃的心情就是这样，上帝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不跟我讲，所以我对你不好，我也有理由可以说。于是第三步就是人的理性取代了神的主权，人自己要当家做主，于是女人就主动的摘果子吃。摘果子这个事情不是撒旦摘了之后塞在夏娃的手里，而是夏娃自己去主动的摘的。撒旦非常聪明，他很知道这个法律的界限，如果我强迫给你吃等于你没吃，所以叫你自己去主动吃。夏娃吃了，我以前小时候在想啊，一定是夏娃吃了，吃了之后很好吃，等等等等等亚当啊她老公下班回来之后，哎这个好吃你也吃了，吃了之后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不对，夏娃摘的时候亚当在哪里？在旁边，亚当就在旁边，所以亚当为这件事情要负100%的责任。夏娃吃摘的时候亚当没有阻止他，吃了摘了之后你吃我也吃，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犯了罪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人犯罪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要遮盖，就要遮盖，要掩饰，拿无花果树编做裙子表示粗糙暂时以及没有作用的掩饰。糟糕哈，人吃了这个果子之后眼睛是明亮了吗？很可惜的是，当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人不再用神的眼睛，不再用主耶稣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有首歌说以基督的眼看世界，以他的心，对，用他的眼睛看世界。我们不再用基督神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用神的眼睛看世界，所有被造之物都是美好的。用魔鬼撒旦的眼光去看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却发现是羞耻的。从此人的眼睛不再明亮了，很可惜，开始遮盖。难道上帝创世纪这边哈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做一个粗糙没有用的遮盖。各位哈，希望以后下次有机会来跟大家继续讲下面的这个第二段。用无花果树编做裙子给自己遮盖，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人类文明的开始。人类的文明就是一件事，遮盖自己所犯的罪，就是这么简单。人的文明很昌盛是吗？所有的礼仪什么东西，所有的礼，所有的规矩都是拿来遮盖自己所犯的罪。创世纪3:8-9，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的后面，在树木的后面啊，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他就说，对他说，亚当你在哪里？ 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经过，常常说亚当你在哪里，常常说以利亚你在哪里，以利亚说我在这儿等死呢，对不对？以利亚的埋怨上帝哈，在有大风，有地震，有火，神都不在其中。有微风经过的时候，神在微风当中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哪里，以利亚说我在这儿等死呢，我不干了，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哈，像个顽童一样。现在上帝跟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伊甸园很大，我常常在 Centennial Park 骑脚踏车哈，前两天骑脚踏车骑了30公里哈，一个半小时出来之后呢，撞到一个卡车，撞到全身都是伤哈，到现在还在痛呢，一个多月了，啊，没关系，我又回去骑了。Centennial Park 很大，上帝不是掉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来了之后呢，不知道亚当在哪儿，亚当你在哪儿呢？亚当在老远说，我在这儿呢，不是哈。神来到亚当躲藏的树前面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在这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请问上帝知不知道亚当做了什么事？上帝当然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亚当躲在哪儿？上帝当然知道，就站在他的树前面哈，就站在那儿。那如果哈，我又说了，假设的问题没有答案。如果亚当这时候跑出来说：“上帝啊，对不起，我不小心，我一时受了魔鬼的引诱，我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求你原谅我。”如果亚当出来认罪的话，可能历史会改写。在神没有不能饶恕的过犯，但是人犯了罪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各位，人类犯罪有两个根源。从神学的角度来，有两个根源，人犯罪，第一个就是害怕。第二个是什么？懒惰。我们犯罪多半来自于不是害怕就是懒惰。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把这两样东西把全部钉死，不再有懒惰，不再有害怕。爱的关系以害怕做结尾，让人掉眼泪，是吗？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说，我在园中听了你声音我就害怕，亲密的关系以害怕收场。亚当面对造他的耶和华神说，这里3:12，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大家知道亚当第一次见夏娃的时候怎么形容夏娃呢？太棒了，上帝啊，你给我这么好的礼物，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呢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意思就是说，如果都是你，上帝，如果你没有给我这个女人，我就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今天菲利牧师请我吃饭，吃完了饭，对不起，有机会的哈，你还没有请我吃饭。哎，有，上次吃过了，对不起。菲利牧师请我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回家去头疼。这样来说，哼，都是菲利牧师请我吃饭，让我头疼。如果他不请我吃饭，我就不会头疼。两回事，你知道吗？但是听这个话的人，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却唠叨的是埋怨，他会怎么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哈，不要把我们上帝形容想成是一个好像是铁面无私、没有表情，然后呢只会说哦，邵牧师，你刚才过来讲话讲得太大声了，扣5分；开车超速扣10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充满了爱心，上帝也是有感情的，他会恼怒，他会生气，他会喜悦，他会跟我们一起享受，他也会难过的。圣经里面说，比较难以解释，神说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后悔降灾给人，他后悔。这个后悔不是上帝说他做了错事的意思，后悔是代表神的心意。各位，他的心意是像如此的表达出来。今天亚当跟上帝说，都是因为你给我这个女人我才犯罪，如果我是上帝，我当下就会掉眼泪。各位，这句话多么伤人的心，多么伤我们神的心。我给你女人的时候，你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犯了错之后你冤枉我，因为给你的女人。人犯罪之后就这样，各位，当人一开始犯罪，所有的劣根性全都出来了，全都出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上帝耶和华听了亚当的话，他会不会难过？于是上帝就说，哎，这是我自己家的，圣经没有说，好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好聚好散，再见，你走吧。就让他们出伊甸园。耶和华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因为无花果树编的裙子不能够挡风。你看上帝的心意，人犯罪之后依然有预备，有拯救，无花果树的叶子不管用的，走，给你皮子的衣服穿。伊甸园外面的世界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和谐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都是风雨干旱、荆棘、毒藤、毒蛇、猛兽，还有更可怕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仇杀。第一宗犯罪案、仇杀案，就是从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出现的。我们人到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不是天父的世界吗？小时候我唱的时候说，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人攻打人，国攻打国，到处充满了奸恶，到处充满了仇杀，怎么会变这样子？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诗篇第三139篇7-9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降到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下面很重要哈，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各位弟兄姐妹，纵然我们现在罪恶当中，耶和华神的慈爱还在帮助保守我们，这就是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是我不配的，凭我们这样这么多犯罪累累的，神依然眷顾保守。犯了罪之后，神说没有关系，没有，不说没有关系，他说出去，我给你皮子做的衣服穿。神的手依然在托住我们，这就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什么叫做信仰你知道吗？什么叫神？神就是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源头，而且他还为了我们所犯的罪的缘故，他给我们预备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挽回来，这是恩典。凭着我们自己一点资格都没有，凭什么向神说这个那个？我们一点资格都没有，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不管你去哪里，就算我因为犯罪的缘故，我逃到海极居住，到了那里却发现神的右手在保护我，这就是神的恩典。相信神吗？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的宝贵，让我们心里感动。虽然我们说话、我们做事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的主掉眼泪，他的右手依然扶持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哦，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向你说什么？主，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得罪你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主，你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愿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再次思念主，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丰富的大爱，让我们在你面前全然的降服。主，爱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日益更新的变化，让我们更讨你喜悦，让在今后的年日当中成为光，成为盐。主啊，成为你的代言人，在世上的年日更加讨你的喜悦。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